好，我们现在是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用齐声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大家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现在翻开圣经，我们今天一起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到四节。早早我们用同声的方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起。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对不起，我们从对，我刚才看，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起，那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现在也看过，现在也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下午平安。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名字是生命之道。这个在2018年10月份，联合国的这个气象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他就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全球的这样升温控制应该要控制在 1.5 摄氏度，否则地球就会因为这样天气的变暖，就会在2030年之后迎来一个灾难性的一个气候灾难变化。然而更糟的是 CNN 他报道说现在这个 1.5 的这个室温的这样升温的控制，如今已经用去了1/3，接下来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多少，我们真的不知道。没有人会想到在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会为澳大利亚的这一个火灾的这样的一个停止来不住的祷告。到了目前这个为止，这场大火已经烧去了1030万公顷，就相当于是10.3万平方公里，大小呢就相当于已经超过了韩国的总面积，相当于一个冰岛的这个国家的面积，烧死了大约有5亿只动物。据一些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测算，澳大利亚它持续这么4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森林大火，它释放的二氧化碳已经有了3.5亿吨这样的容量，而且要吸收这样的二氧化碳需要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 澳大利亚这样地狱般的这样的一个山谷，有没有让我们想起圣经当中里面所讲的到的一段经文，就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所说的，万物的结局已经接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虽然我不知道这场地狱般的这样的一个火灾是不是对将要来到的那个末世啊给我们的一个预言，然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要记住我们自己的一个使命，我们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之道。在有一篇文章他就提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老会友一不留神就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族俱乐部，不再关注教会外需要福音的人，只在意自己的亲朋好友是否留在这个俱乐部当中。新会员一不留神就把自己当作戏院看戏的观众，只想被吸引喂养娱乐，对上帝的使命漠不关心。弟兄姐妹们，教会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一个群体，他被上帝赋予了传扬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并且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使人做基督的门徒。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祈求，求圣灵在新的一年来激励我们，为基督的大使命和教会属灵的奉兴来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来向神来祷告。我们起来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今天你能召聚我们站在这里，一起用歌声，一起用你的真理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是你在万事以先，你拣选了我们。孩子，今天特别要为着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主啊。求你饶恕我，我作为教会聘请的传道人，我对你的使命没有忠心，对你的大使命的传扬没有尽上自己的责任，求你来饶恕我，求你赦免我，帮助我们，求你的灵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时刻都知道这样的恩典是你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是何等一群不配的罪人，但是主啊，因着你在十字架上面的爱来呼召我们，我们也应该要活出你的爱，来行出你的真理。主啊，就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求你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时刻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每天都活在你的真理当中，更是用我们的生命张扬你的福音，传扬你的福音。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约翰他告诉我们论到一个起初， 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和约翰福音开始的太初有道，两者虽然都谈到了太初或者是起初，他们作为开始，但是在细节上仍然是有分别的。在约翰福音里形容这道是从太初，就是上帝与上帝同在，这就是在强调一个耶稣的神性和他的永恒性。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彰显父神与独生子的这样的荣耀。可是在约翰福音一书，就是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文当中，它的重点是要放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的人性上面。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对基督有全面的一个认识，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经文告诉我们，在约翰他亲眼看过、亲耳听过和亲手摸过的这样的见证下，他描述了有关上帝独生爱子他进入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上帝的爱子他道成肉身进入历史，的确是让我们看到了上帝他的永恒的救赎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他的福音的信息也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经常都会谈到道和福音都会在一起来出现，这里面包括了福音，它的讯息是借着上帝的道、主的道、天国之道、恩典之道、救世之道、和好之道、十字架之道，还有真理之道。这些经文把主耶稣他形容为道，他借着这个所道成肉身的这个道来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道就是在最初，就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它最初是与神同在的这个道。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说，这是上帝在创造中的一种自我的一种彰显。约翰他在写约翰一书这封信的时候，当时小亚细亚这个地区的教会确实也是面临着一个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威胁。诺斯底主义它是一个异教的一个运动，诺斯底主义它认为一个更高的知识作为一个得救的这样的方法，他们认为更高的这样知识不仅是从通过一个大脑的这样的理解，更是一种超自然的知识。但是圣经对一个人得救的解释来说，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凭着信心而被称义，而信心又是得救的一个必须的条件。这样一个得救的信心也包括人对上帝的一个启示的认识，也让我们看到他也是相信这个启示的一个真实性，相信基督作为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个人对福音真理上面的了解与单纯对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认同和对主耶稣这样的一个信靠是有差别的。1859年6月，查尔斯·布朗丁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走钢丝跨越尼亚加大瀑布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系安全带，也没有加安全的网，也更没有一些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小小的一个闪失都会要了他的命。当他安全 群的抵达到瀑布的另一端，就是位于加拿大的境内的时候，在场的人都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但是有一次他对向那个兴奋的这些群众他说，尤其当中喊的声音最嘹亮的那个人就说道，哎，先生，你是否相信我可以安全的把你推过对岸呢？对方回答说，哎，是的，我当然相信。布朗丁笑了，他伸出手说，啊，那你上来吧。但是那个人拒绝了。这件事情帮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相信一个人能够自己走过去是一回事，而相信他能够帮助或者安全的带着你走过去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得救的信心是一个人对基督他的信靠，信靠他是为我们得救的完全赦罪和永生的那一位。虽然使徒时期的这个诺斯底主义或多或少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却很难同意主耶稣是一个完全血肉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完全血肉的这样的一个人性，有一个完全血肉的身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一个属物质的东西是不可能与神圣的这样的领域有任何的重叠。他们这样否认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也就是在直接的挑战着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而且是在挑战着福音的一个真实性。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真实完全的人，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与我们无关，他的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就无法洗去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要明白基督完全的人性是他与我们认同的一个基础，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人，进入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处境中，做我们的救世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作为我们的代替者，承受了我们应当要承受的咒诅和刑罚，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债，好站在我们的地位上面来受苦，代替我们满足上帝他公义的刑罚。其实在教会历史的不同的一个阶段上面都出现了不少的异端邪说，但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对基督的神人二性认识上面的一个这样的偏离真道的这样的邪说。这样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其实就是要试图引诱人，引诱教会离开使徒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系统。今天甚至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罪就是我不快乐，我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悔改就是使我快乐的方法。那我请问，如果淫乱可以使我们很快乐，那是不是淫乱可以作为一个人悔改的途径呢？这是一个十分邪恶的想法。还有些人认为基督徒不会犯罪，我们是义人，不用悔改。但是我们人生的经历和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说的呢？基督徒确实是被称为义，这只是在一个律法、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归算而已。就如我们穿戴了基督的义袍，可是基督徒并不是个义人，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来走成圣的道路。还有些人犯罪后就跑去耶路撒冷去旅游一趟，以为到了圣地就可以洗去自己的罪，罪的感觉如果慢慢的消失了，就算是一个悔改。这都是一种迷信的想法。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 没有悔改的信心就是一个不需要被上帝来拯救虚假的信心，而没有信心的悔改就是只知道悔但不知道如何去过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相信就是要转向基督，它涉及到一个真实的悔改。悔改不仅是为罪感到懊悔，而是积极的要去离弃罪，它是出于内心委身追求基督的义的一种表现。人不悔改和相信基督就不能被拯救。甚至在一个网上我看到有一个打油诗，他深切地描述了现在的基督徒的两面人性。他这样说，他说来到教会像只羊，回到家里是只狼，羊皮披在狼身上，外面看看真像羊，回到家里挂墙壁上，下个礼拜再穿上。使徒约翰在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段开始的经文就向我们发出了一个警告，他将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摆在了我们的眼前。他用一句简单的这样开场白表明生命之道的福音这样的信息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要知道在这个背叛上帝真理的这样的生活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如何的来生活呢？我们确实要重新回到上帝的真理，回到圣经的这样的教导上面来。我们不光是要来思考，我们更是要来从中来寻求答案。上帝在主耶稣里面的这样启示的真理，我们也知道它是无法被任何的事情所取代的。凡是针对上帝的启示所做的哪怕一点点的这样的改动，都等于是在攻击他的真理以及这个真理背后真正的作者。无论任何人想要让自己所讲的福音更容易被别人接受或者受其他人欢迎，他必须要知道没有人能够随意来改动上帝的启示而不受刑罚的。接下来的经文一章约翰一书一章的一节下一直到二，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约翰他告诉他的一个作者，也告诉他的读者关于生命之道这样的一个真理是真实发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是他们可以理解的。主耶稣这个人和他的工作帮助我们看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源自于历史中的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而且这是基督教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见解。约翰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已经由见过的人来证实，他自己就是透过一个亲身的这样的经历认识生命之道主耶稣。他列出了四个途径来见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我们知道的。在经文当中老约翰他说他听见了耶稣他说过的比喻，也听过耶稣他讲的道以及耶稣基督私下的教导。听见这个词原文是一个动词的完成式，表示已经发生同时对目前仍然有影响的一个事件。通过圣经的记载我们也知道约翰对约翰来说他不只是一次的听见主耶稣的话语， 主耶稣在地上的这样的服事的时候，约翰他开始到最后啊，他都听到了耶稣所讲的道，所讲的话。其次，约翰告诉我们，他不只是听见耶稣说话，他也看见了他。看见的原文也是完成式，同样也向读者表示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而且是对现今仍然有持续影响力的。紧接着，约翰他在原文当中又用一个不同的字来表示，他说亲眼看过，他亲眼看过耶稣。看过这个字所指的不只是看了一眼，而是指认真的这样的关注。这里我想约翰他是要表达，除了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之外，门徒们跟随耶稣基督3年半的这样时间，他们一定在旁边来默默的来观察耶稣这一个人，看到他一些令人惊讶却又丝毫没有疑问的这样的事情。就如主在马太福音13:16-17亲口告诉他们的一样，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都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都没有听见。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今和使徒一样，我们也是一群有福的人。上帝因着他的慈爱和怜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听见和看见福音，更是让我们心里知道福音的宝贵。愿意降服在上帝的真理和圣灵的这样的引领之中。你不觉得上帝的恩典这样白白的临到你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呢？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是否真的就配得上帝的恩典呢？当我来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当我再次来思想耶稣基督他给我的恩典的时候，他所赐给我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是不配的。我常常的在我这样的一个平凡的生活当中，我面对各样的困难、各样的困境的时候，我没有第一时间来到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来到父母的面前，而是寻找他的朋友或者自己的经验来解决问题。我们都希望要通过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我们身边的好朋友来帮助解决我们的现状。但是直到有一天出现了问题，我们自己靠着我们的经历，靠着我们的朋友，我们无法去面对，无法去解决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了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和其他的人都无法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才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倾诉。我们就是这样一群背叛的人，我们就像一个青春期的青少年一样，我们不愿意被上帝来管制，我们需要寻找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的一种真实的情况。但是上帝没有弃绝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背叛而抛弃我们， 而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拯救，一次一次的原谅我们，一次一次的饶恕我们，一次一次饶恕我们对他的过犯，并借着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来教导我们，来重新的来塑造我们，塑造我们里面的生命，塑造我们里面的品行。约翰在看过的前面加上了一个亲眼这个词，也是在表明一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感官的经验，而不是只是出现在他心里面的一种感觉，一种属灵方面的意象。这也是在反驳当时的那些假教师他们所教导的内容，教导耶稣基督不像他们所说的是一个有这种幽灵或者一种神秘的形象，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完全的人，这是约翰所要表现出来的。最后约翰告诉他的读者，他曾经亲手摸过耶稣，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主耶稣复活的之后。当主耶稣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他这样说，他说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忧愁，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这里的经文不只是告诉我们约翰他亲眼看过主耶稣在他复活和这样复活后的身体确实也是完全真实的，约翰也是在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升天后信靠他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些人，我们也是无时不刻在经历着基督的同在。因为基督给我们每个人的圣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就是基督的灵，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基督徒与主是一直保持着一种交流的这样的关系。这也是在基督徒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事实。曾经有位牧师也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故事，曾经有一位牧师他在一个旅店里面居住了很长时间，离开的时候对着台面这样的一个前台，他就说，他说我是牧师，他说可不可以我本来我的工资就很少，可不可以在我这样住宿的情况下给我减少那么一点点这样的住宿费呢？这时旁边有一个员工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他不是牧师。牧师说，怎么不是呢？我可以把我的名片拿出来给你看呢，我是牧师。那个人说，我看见你吃饭之前没有祷告，你平时也不读圣经，你怎么是牧师呢？这位牧师非常的惭愧，他无话可答。不错，一个与主耶稣没有持续这样的关系来往的这样的人，自然不能表现出一个属灵生命的行为。因为主耶稣曾经他提醒门徒，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接下来的经文也告诉我们， 借着主耶稣他道成肉身，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显现的意思就是揭露，使隐藏的东西让人看见。基督在世上的这样的一个事工，让属天永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变成了人类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一件事情在历史中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不只是让我们明白上帝应许救赎主已经来到了人间，更是让我们可以听见和看见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你我的罪债。我们可以凭着他所成就的这样的恩典，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信靠和荣耀上帝，来过一个完全依靠、完全信靠、完全可以见证上帝荣耀的生活。前面的经文同样也让我们了解到，对使徒约翰来说，他亲身经历和见证的这样的生命之道，是他所传讲的一个真理的根据。虽然他已经与主耶稣在一起，虽然他曾经与主耶稣在一起，但这样的一个经历却没有成为他想要过高高抬自己的一种方式，反而他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使徒的这样的一个特权，成为他的责任和使命。他身为基督的使徒和见证人，他就要为上帝的真理来做见证，并且要向那些没有见过耶稣基督的人，包括他的读者在内的这些所有的人来传讲他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约翰他知道传讲生命之道，这不是一件可以选择的事情，而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他知道福音的信息不是供人自己私藏的，而是要把这个不变的真理在四处来传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希望看到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继续沦落下去吗？继续沉沦下去吗？还是希望看到他们已经已死的生命因着对主耶稣的信靠而生呢？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向我们的亲朋好友来传福音，而是我们向他们传了多年的福音，却看不到他们真正的来信靠主，我们灰心，我们气馁。我曾经也非常的灰心。记得我四年前，我向我父亲再一次鼓起勇气向我父亲传福音的时候，当我看了他那个表情，看着他听完福音后的那样的一个不屑一顾的表情，我就知道他根本没有听进去。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在想什么，但是我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是圣灵的作为。他要重生一个人，他要什么时候重生这个人，都是神他自己的主权，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是我们有责任继续向他人传福音，这是上帝给我们责任。唐崇荣牧师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定关心别人的灵魂，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记号。他也给出了一个，当时也给出了一个比喻，他这样说，当你看见你的弟弟他在火焚烧的房子里面，如果你说哎，不要紧， 因为人啊总要死的，我怎么能相信你会是他的哥哥呢？我怎么能相信你是爱他呢？你说如果你说不要紧，我去为他预备棺材，唐崇荣牧师说那不行，因为这不是关系到钱的问题，这不是关系到平常我们对他好不好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生死的问题。我是他的哥哥，我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他在火里被焚烧，我一定会大声地喊叫，用各样的办法把他抢救出来。你冒着自己被火焚烧的危险跑进去把他拉出来，这就证明你和他的生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其次，路加福音11:11-13也这样来提醒我们，有责任不断的为不信的不信主的人来代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请。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饮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拿蛇当鱼给他呢？当求鸡蛋还给他蝎子呢？你们虽不很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赐给他求他的人吗？好，谢谢大家。当然我们也知道，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成为上帝家中的一员，必须要经历上帝他赐予的一个新生命，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和我们的生命的主。因此约翰在经文中谈到了在基督里面的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他说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希腊文是一个共同拥有一些东西的意思，可以形容一起工作或共同分享一些恩赐或者是经验。就如保罗他所说的这句话说，凡我所信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作为教会或者基督大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我们需要知道教会并不是一个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一群人随意所组成的一个团体，我们也不是一个学术机构，让人在其中找到理性上面对上帝一个共同的看法。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群体是一个经历了主耶稣的人，我们在一起这样彼此的要扶持，也一起来彼此的相伴，共同的生活，这是一个上帝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所看见的生活。他这里面同时也让我们看说，作为基督徒，当基督徒谈到在生命之道里面所获得这样的一个经历，又催促更深的透过这样的经历在基督的爱中更加的来认识上帝，委身在上帝的家中。另外基督徒这样的群体也会发觉到，透过彼此所拥有的我们所拥有的生命之道这样的经历，而逐渐建立的这种教会的这样的生活，与世界上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因为教会群体的生活不只是一个横向人与人之间这样的一个互动，彼此共同拥有一些相似的东西。约翰肯定地说，这样的团契也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样说来，基督徒之间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也是带着一种纵向，上帝与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相交的生活。
这样的关系就是远超过因为拥有共同的这样的信念而彼此的互相吸引成为一个同伴的关系，它是因为我们彼此的在圣灵里面是合一的而带出一个彼此相爱和分享的这样的关系。约翰在这样的一个教导也帮助我们明白传扬生命之道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人产生安息在基督身上的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看到那些因相信耶稣基督以致得救的人，就是与天父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圣灵进入一个真实的联合。我们也可以看到基督徒也是因为借着与基督这样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相交和联合，上帝就将这永生已经赐给了我们。最后第四节，约翰说教会这样的一个群体最终得着的结果是一种喜乐，使我们喜乐充足。在一般的词典当中，对喜乐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是由于幸福、成功、好运，或者由于对想得到的事物胜券在握而引起的一种情绪。其实这样的解释完全不能用来形容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马田牧师他这样说的，他说他来解释这样的喜乐，他喜乐是一种意义的一种意义深远境界高深的东西，影响整个人格。换言之，我们可以总结，只有一样东西能给人真正的喜乐，那就是思想主耶稣基督，他满足我们心智，满足我们的情感，他满足我们所有的渴望，他和他伟大的救赎是覆盖全能的，在他里面我们得以完全，喜乐是灵魂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产生的回应与反馈。今天约翰同样使用这个已经改变生命的这样的真改变生命真理的信息，告诉我们生命之道能带给我们至高的这样的喜乐，在我们内心中所产生出来的人生充满了这样满足的喜乐，我们也再也不需要在黑暗当中去摸索去探究，我们也不需要在自己落入到一个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失去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这种喜乐和满足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所重新所拥有的这样的人生的定位、人生的价值也是不会被任何外在的力量所夺去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向一切信靠他的人来保证，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把他们夺去。明白基督的真实性，得到福音救赎的这样的真理，与上帝和其他基督徒有拥有的这样亲密的相交，这就是约翰希望他的读者能体验而得到的这种喜乐。也只有这样，所有真实的来跟随主耶稣的人才能从心里满足，得到真正的满足，从心里充满主耶稣他所赐给他们的这样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 你盼望拥有主耶稣里面的这样的喜乐吗？你渴慕拥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的永恒的这样的生命吗？我欢迎你们花点时间，可以来到啊，早一点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学，尤其参加啊我负责的这个真理造就班。你可以在课堂上更多的来提问，你也可以在课堂上面更多的来了解一个基督徒他的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到底是什么。最后我们做个总结，使徒约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的读者他们正遭遇到啊这些假教师的搅扰，这些假教师在基督的这样的真道上的这样的一种搅扰信徒，确实的影响了当时的教会。约翰本可以用他作为基督使徒的身份和权柄来驳斥，甚至可以与这些假教师来争辩，但是约翰没有使用这样的权柄，却谦卑地来分享他自己亲身见过、听过、摸过的。他没有以高言大志和理论或者使徒的这样的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来作为一个开场白。另一方面，约翰他强调在基督里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并提醒信徒只有分享这种真实的啊这样生命的经历，才能使所有讲的人和听的人在基督里的这样团契生活得到充充足足的喜乐。今天的经文，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在人前传扬福音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其次，上帝真道的这样的延续也是从分享生命而来的。主耶稣曾经警告过门徒，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必不认他。求圣灵激励我们去见证和传扬从基督里而来的生命之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赐下真理的灵，宝贵的灵，以及你属天的玛纳，启示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并因着你的怜悯和慈爱，不只是让我们能听见，也让我们能信靠。感谢你将救赎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求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刚强壮胆，在现今的末世继续来传扬基督的福音。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敬拜啊团队上来，我们唱回应诗歌《宣教中国》。我们唱两遍。
一起来诵读这哥林多后书九章第十二节，我们还有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零后九章第六节开始，我们一起起好不好？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秉性所酌定的，不要说难，不要勉强，因为选择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也要较多人不乏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地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我们一起为奉献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这也是一种何等的福分，主啊，你丰丰富富的供给我们，你赐给我们丰丰富所有的一切生活所需的，赐我们健康的身体，美好的家庭，还有工作，我们也在金钱上你也丰丰富富的使我们不缺乏。我们现在把从你那里所得的一部分，我们来恭恭敬敬的仰望在恩主手里，就求主你赐福我们的奉献，让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教会能有智慧、有圣灵的感动，能够善用这样的奉献，把用在你的一切的施工上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华人恩德教会，我们这里能够为人民来扩张你的地图。我们也求你继续也扩张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地图，为荣耀你的名的缘故，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谢谢我们下面代祷事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没有的话，我们就感恩代祷的事项，主要是为我们都知道啊，澳大利亚这个山火已经烧了好几个月，所以刚才传道也提到，所以我们继续为澳大利亚大火我们继续祷告，求神的怜悯。我们实际上是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是求神的恩典怜悯来一个帮助我们。另外就是特别报告事项有几项，一个是在教会的一年一度的春晚，是在2月15号晚上，礼拜六的晚上5点开始，我们有聚餐，然后晚上正式的是晚会7点开始，请大家邀请众多的亲朋好友，我们一起来参加晚会还有聚餐。 就我们奉献我们就不再说，因为奉献已经开始，这是第二次，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程序的崇拜程序的增加，对吧？然后今天就崇拜以后，我们有教会的一年一度的咨询会议，是关于两个礼拜我们将会有就三样事情我们会有投票表决，所以我们就是崇拜以后请大家休息几分钟五分钟以后，我们就来到这里，我们再开咨询会议，我们还有如果有就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到时候关于教会的施工你们大家也可以提问，长老啊或者传道都会回答，所以我们崇拜结束以后会五分钟以后我们在这里休息，在这里开始五分钟休息，我们在这里开始咨询会议，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们请大家一起唱三一颂。
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阿们。